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11点钟的崇拜，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所有的爱的源头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在座的许多母亲，我们自己的母亲，我们的岳母亲所放下的辛劳，愿主你自己纪念他们，也求主你把从主你那里来完全的爱再次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爱的真谛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显得完全。谢谢你，愿主，我们也祈求你按照你经上所应许的，两三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遵从你的同在，愿主你自己显明你自己恩待我们的凭据。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请坐。我们下一首诗歌，请大家看前面的投影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这首诗歌其实是很旧的诗歌，没有唱过的人举手好不好？好，不是很多哈，不要紧，我们可以一起来学哈。我们请诗琴帮我们弹一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向耶和华唱新歌，向我们的主来唱歌。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他的名，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在列邦中述说他的奇事，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万城之上当受敬畏。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弟兄们，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当受敬畏。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在列邦中述说，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好伟大，他受极大的赞美，他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主耶稣，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在列邦中述说你在我们当中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你坐在我们当中的奇事。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你可使用在万国万民万邦当中传说你荣耀和奇事的一个教会。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请坐，请大家翻到诗歌本252首，我心献曲。在我们所有的所得到从弟兄姐妹的爱，父母亲的爱，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说我们的源头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首先请诗琴在每一次的崇拜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再一次把我们的心交给我们的主，就似乎少了一件事情。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他希望我们向他敬拜，用心灵诚实向他敬拜。他希望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最荣耀的都献在他的面前。他流血救我性命，他的能力使我复兴。愿今天我们的崇拜，神的复兴能力再次彰显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当如何述说，来当如何述说你为我成就的事情，我的悲但你却用爱向我显明，虽然有千万天使歌颂，仍难表达荣耀归于真神，
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荣耀
谢主，以下我们儿童诗班要和我们一起献诗《风和爱》。当他们唱完第一遍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和他们一起来唱《风和爱》，歌词印在周报里面。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使得我们可以借着他们的爱，稍微体验到你对我们那无私完全的爱。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六节，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六节。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然后我们会翻到箴言。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再请大家翻到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箴言在两栏圣经769页。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 箴言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我儿要听你父亲的教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好，再请大家翻到23章，箴言23章22节到25节。22节跟25节到25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把时间交给暖大端长老报告。
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主里面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一起的聚集。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是母亲节。其实我们应该每一天都纪念母亲的辛苦，但是我想这个日子也很宝贵。我们中间所有做母亲的啊，将要做母亲的，能不能起立一起接受我们众人在主里面前鼓掌所表达的感激？有没有起立？不要客气嘛。没有啊，我不能请詹牧师带头。好，谢谢。好像做母亲是不好意思的事情，是不是？不是的。好，我有几样事情要很快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一下。好，那么头一样事情呢，是有一点点急，有一个 New York License Plate 794AL 的一个白颜色的 van， 你的那个车灯还是开着的，好不好？如果是你的车，请出去关灯。好，那么如果你要等大家等一下给你 jump， 我也不反对哈。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哪一位您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聚会、跟我们一起崇拜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因为招待没有给我名单，如果有的话，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在我右手边有吗？ OK， 在我左手边有没有？ OK， 如果没有的话，就表示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所以等一下聚会结束的时候呢，不要急着走，看看我们前后左右不认识的，我们就一起打个招呼好吗？好，那么我还有几样事情要很快的报告一下。在今天12:15到12:45，也就是第二堂跟第三堂中间，我们有一个儿童为着这个母亲节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叫做尊亲日的一个节目。好，我们欢迎我们全家可以一起来参加，就是在第二堂结束以后，第三堂结束之前，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在底下有一个特别的一栏，报告周六崇拜的消息。我们周六崇拜要从6月1号开始，所以我们国语的第三堂就会暂时的停止。那么今天在1:00到2:00，在教育大楼的3楼314、316教室，我们有为着周六崇拜的一个 town meeting， 中文叫做筹备汇报，这是詹牧师发明的翻译。筹备汇报，我们欢迎全体弟兄姐妹出席。如果你参加周六崇拜，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你出席，就是你不会参加周六崇拜，也欢迎你参加，能够了解一下周六崇拜筹备的情形，同时可以为这个聚会祷告。那么因着周六崇拜的缘故，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服事方面会需要有一些调整。好，特别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会到周六去参与侍奉，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有两个部门在同工的侍奉上特别有需要。一个就是在第六项上面所登的，我们儿童部门特别需要同工。好，那么我们第十项提到，我们这个诗班也特别需要同工，能够继续在主日能够服侍。那么诗班的服侍是每个礼拜四的晚上7:40到9:45，我们有练习的时间。好，所以这上面都可以跟相关的同工一起来报名。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几项特别的聚会要跟弟兄姐妹报告。我们开始进行了福音讲座，那么在要来的这个礼拜六的晚上有一个特别的福音讲座。 啊，是这个陈志成牧师主讲后现代人的这个希望，在七点钟有信息，六点钟开始有聚餐。那么深知罪行的福音营，我们的报名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好，所以你要报名的话，可以在晚上报名，我们在外面有一个服务台，也可以接受报名。我们也需要有儿童跟青少年的这个活动的同工。我们真善美讲座中文的是6月17号到22号也在教会举行，我们也在服务台接受团体的报名。另外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我们的报名已经在上一个礼拜正式的开始，我们也盼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尽可能早一点报名。今年我们有非常好的讲员，西雅图圣道堂的孙约翰牧师跟这个三一神学院的这个旧约的这个教授 Dr. Dennis McGarry， 那这两位都做我们退休会的讲员。那么 McGarry 特别要讲这个中文跟英文合并的这个信息，非常的精彩，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尽早的能够报名。我们还有几样事情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们能够纪念，纪念到我们讲台的服事，纪念到教会的事工，还有特别纪念到我们宣教的事工。提到宣教的事工，各位知道不知道我们在五月下一个礼拜，应该是下个礼拜，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有几位教会的弟兄姐妹，等于是奉到教会的差遣，也是因着德国当地的需要，要去当地主持深知追寻的福音营。其实这个福音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教会在这个就是由教会来支持，这么多年教会已经支持这个深知追寻的福音营，已经支持过很多届。那么今年我们特别有黄小师长老、张宏牧师还有张汝明弟兄要去担任主题跟将专题的讲员。那么除了这三位弟兄之外呢，我们还有童一平姐妹、詹其珠姐妹、杨宗清姐妹跟这个宋美章姐妹要去在那里负责他们的儿童事工，因为当地的童工都非常的忙碌，而且对于儿童的事工也不是十分有经验，所以我们从过去几届开始就有童工去支援他们的儿童事工。那么今年据我晓得，德国的深知追寻福音营大人小孩报名已经有250位，是不是？那么在这当中呢，也有几十位的孩子。那么我们盼望儿童事工去支持，一方面大人可以专心聚会，一方面也可以带领儿童能够信主。那么这些弟兄姐妹出去不是他们自己喜欢去，也不是他们自己要去，是教会差遣他们去，也是看到当地的这个服事的这个需要。这些弟兄姐妹们出去不是教会事工的延续，就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好不好？我盼望弟兄姐妹懂得这一件事。所以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做祷告的后盾。我盼望这样的祷告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我们在这里凭着主给教会的权柄跟权力来为他们祝福，他们带着教会的祝福，带着教会所从主所给予的权柄差遣他们出去。那么这个祷告对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一个提醒，在他们在德国服事的这段时间里面，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的需要，好不好？我能不能现在请这个黄小池长老、张宏牧师、张汝明弟兄到前面来，请志成牧师也到前面来。那么刚刚这几位姐妹，童一平姐妹、张其珠姐妹、杨宗清姐妹还有宋美章姐妹，好不好？都到前面来。平常都是小石跟张红为大家祷告，今天他在这里要很谦卑的接受我们为他们祷告。好，请全体弟兄姐妹能够起立，好不好？我们也特别纪念这四位姐妹，除了齐珠之外，其他三位姐妹都是家累很重，好，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些姐妹的服事，也纪念他们这个也纪念他们的家里面家人在这段时间的适应，好不好？那个请这个陈牧师到前面来好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祷告也许需要用扩音机，并不是我们比较好，好不好？我请陈牧师先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愿意，你可以举手为他们祝福。好，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眼睛实在看到你在全地掌权，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你，你也把这样的权柄、这样的荣幸赐给你自己的教会。看到你不仅在这边建立你自己的教会，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添到这个教会的当中，在这近处兴旺你自己的福音。主啊，你也差派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们到远方继续的成为你自己施恩怜悯的管道。主啊，因此我们为这样的事情献 献上我们的感谢。你是差派的主，你是恩典托住我们的主。主啊，因此洛克教会在你的面前，主啊，在这样大使命的宣召的当中，多年来借着深知追寻，你也运用这样的一个管道，把你的福音在近处远处不断的传扬出去。主啊，因此我们为我们的弟兄，为我们的姐妹，你这个仆人使你在你面前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权柄，领受这样一个福分，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同心合一的为他们祝福，那么所到之际，对吧，脚掌所踏所踏的自己手所摸的地方，滴满了福音的滋油。主耶稣啊，愿你在那么200多位参加的大人小孩，能够在你福音的同在，你大能恩典的同在的当中，被你自己所吸引，也让弟兄姐妹这样的摆上，主耶稣啊，蒙你自己的祝福，以至于你这个葡萄树，你这个主干不断的结枝子出去，我们连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就多结果子，你也把那果子赐给你自己的教会。主啊，因此我们同心合力的为他们祝福，直到这里去，并蒙你自己的祝福，也带着满满的果子回到你教会的当中。愿你的名不断的被高举，你的国度不断的被宣扬，以至于你的荣耀不断的被宣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你看为佳美的脚中，我们教会在这里同声的阿们说，是的主啊，这是佳美的脚中。你要差遣你的仆人，你要差遣你的仆使你出去，能够为你做见证，要将人的心夺回，能够归向你。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你自己圣灵的大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三位为你做出口的弟兄特别的来祷告。我们真的相信主啊，是出奉你的名所常讲出来的话语，必定不会突然返回。这样的话语也许成为收割的话语，让人的心回转过来归向你。这样的话语也许成为撒种的话语，让人的心听的时候心里不安。也许不能够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将来总有一天要看到果实。我们就敬拜你，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也为这四位姐妹来祷告，他们要出去在儿童身上来服侍。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想起你自己的话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相信你自己对这个孩子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主，巴不得你借着我们四位的姐妹在孩子身上就做美好的事工，你圣灵充满他们，与他们同在，让孩子参加这个聚会大得欢喜，不单单是一些节目的欢喜，更是因着认识你而有那样子的欢喜，好让这个聚会里面大人孩子都一同蒙祝福蒙造就。我们也为这些弟兄姐妹的家人来祷告，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让家人出去来参与服侍的时候，亲爱的主啊，好像是牺牲，好像是摆上，但是呢，我们经历，这是我们更多更深经历你自己恩典和祝福的途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意这样子的服侍使你的教会蒙福，使参与的弟兄姐妹蒙福，也让我们传福音的音再一次被眺望起来。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以谢谢我们以下就请张宏牧师来传讲信息。我因为在家庭崇拜有信息，所以我必须要离开哈，不是去做不相关的事。
谢谢大端跟陈牧师还有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今天在第一堂我跟第二堂讲的信息是同样的题目，母亲荣耀的光辉。在第一堂我也有请在我们当中的妈妈们站起来，但是我一开始就说站起来之后大家不要鼓掌，所以第一堂的妈妈们都站起来了哈。那第二堂的我刚才看到站起来不多，甚至于有肚子大大的都还坐在那里哈。我不晓得你肚子大大的怎么你还坐在那里哈，或许是因为你听到要鼓掌所以不好意思哈。那我希望今天我们蒙神的恩惠，能够从圣经里面学习到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座的母亲们，我也恳求主让我们在这里，即使弟兄们你不可能做母亲，还有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姐妹们哈，也能够从这些话语里面或许蒙智慧，能够开始对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母亲有一个新的认识哈。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让我们众人聚集在自己面前敬拜你。亲爱的父，认识你是我们人生智慧的开端，就恳求您让我们晓得，我们不只是认识你所差来的独生子， 而且也 因为你怀里的独生子，我们可以得见你的荣耀，也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蒙圣灵的重生，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开始能够生发出原来按照你尊贵荣耀的形象所造的光辉。谢谢主，特别为在我们当中已经为人母亲的姐妹们祷告，求主赐福，赐下勇气，赐下力量，赐下无比的恩惠，让这些母亲能够成为荣神义人的母亲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讲到母亲是荣耀的光辉，有三个阶段，或者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一个女人在为人妻之后能够生养儿女，是这个女子的荣耀，是这个女子的光彩。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一点都不避讳的来表达一个女人在有孕之后心中的喜乐，心中的满足。在这些个人的经验之前，首先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八节这样子记载着，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看到这里，耶和华在祝福他所造的人的时候，他把他的祝福赐下来的时候，你看到两样事情。而首先提到的却是生养众多，再来所提到的才是讲到人受神托付，受神祝福，有一个权柄能够治理这个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关于这第二样，即使是无神论的人都知道，当我们看到人类的成就，当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大象那样子的力量，我们没有狮子那么强力的牙齿，但是我们可以把象，我们可以把狮子，我们可以把各样的猛兽抓来放在笼子里容我们观赏，甚至于训练它们。人是远超于地上所看到的一切万物之上，这是每一个人共同的经验。但是在神祝福人的话语里面，这似乎还是第二个层面，还是其次的事情。首先提到的却是生养众多。换句话讲，圣经从一个正面的角度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传承，生命的延续下去，是神祝福记号的首先的事情。这是一个女人为人妻之后生养儿女，她的光彩，正面的角度让我们看到的。而圣经不只是这个样子，圣经从负面的角度记载了许多历史上的人物，历史上的女子，讲到他描述这些女子在为人妻之后，在生养儿女之前，心中的渴望，心中的焦虑，心中的愁苦。圣经都非常直接的表达这样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看三个例子。首先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一开始读的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从创世纪十五章开始，耶和华就把他要给亚伯兰的祝福应许给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告诉亚伯兰说，他的子孙有一天要像天空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子多。然后从创世纪十五章一直就你就看到记载的这个人以及他的妻子撒拉，在这个应许成就之前心中的挣扎，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愚昧的事情。然后到了二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当这样的事情终于成就的时候，你看到撒拉他这么喜悦的表达，他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为什么？因为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女子为人妻之后，在撒拉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在她生下以撒之前，她心里面那种焦虑的等候，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在创世纪30章22节到24节，那里是讲到一个叫拉结的女子，是雅各的妻子，是雅各真心所爱的。你如果去看前面雅各娶拉结的过程，你会发现这是雅各真心所爱的女子，但是因为拉结的家中还有一个姐姐，所以拉结的父亲当雅各向这个父亲提出能够让拉结嫁给他的这个要求的时候，拉结的父亲骗了雅各，在新婚的时候将姐姐利亚给了雅各。当雅各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告诉这个岳父说，我真正爱的是拉结。然后讲到这个利亚跟拉结的父亲就说，你再替我做工一段时间，我就把二女儿嫁给你。换句话讲，实际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拉结是一个蒙她的丈夫所爱的女子。但是你读创世纪30章第1节，当拉结生孩子之前，她居然跟雅各说什么呢？她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这么明显，这么露骨的表现，一个蒙爱的妻子却因为不能够生孩，还没有生孩子之前跟丈夫发生争吵。然后到了22节到24节，创世纪30章22节到24节，当拉结，这里记载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你看到没有，圣经上用这么清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中国人也很习惯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这古老的故事里面，就算在今天现代的一些剧，这电视剧电影里面，都会发现女子一个人一个女孩子结了婚之后不能生孩子，她心灵的压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压力很可能是从外面来的，从婆婆那里来的，从自己丈夫那里来的。而圣经上所说的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习惯的这些，是这个女人自己心里面一个很自然的渴望。第三个例子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这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这里记载。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撒母耳记上第1章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他的先生以利加拿特别的疼爱这个妻子，在献祭的日子的时候，分给哈拿的礼物都是双份的。但是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这个被丈夫所疼爱的妻子心里面有一个不满足，甚至于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8节讲到说，这个哈拿的先生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哇，你看，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世代有多少的男人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把握说，我们对妻子的爱情能够到一个地步，能够觉得跟这个妻子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对你的爱情还好。换句话讲，这不是我们中国人那里所感觉的一个妻子受的压力，却是这个女人心里很自然的一个渴望。当这个丈夫跟她说，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哈拿心里面并没有得到安慰。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10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是一个女子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很自然的表露。所以各位已经做母亲的姐妹们、太太们，一个女人为人妻之后生养儿女，是她的光彩， 是他的荣耀。对于生养儿女的渴望，在女人身上比在男人身上要自然。我在离开德国的前不久，有一对年轻的夫妻，非常好的基督徒，是一个大学城里面查经班的主席，他们现在先生已经念完博士，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也是认真服侍的。在我们离开之前，这对夫妻就请我们全家跟他们一起吃饭。去的时候我还特别跟美玲说，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在这边已经待了一年了，平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礼拜一晚上教圣经，礼拜天讲道，主日学等等，就是讲圣经上的事情。我在想走之前能够为他们做什么祝福，我当时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要为这一对年轻的夫妻祝福，让神让他们早生孩子。结果你们晓不晓得，吃饭坐下来开始吃饭，第一件事情这个弟兄跟我提的就是这件事。他说，牧师啊，有样事我想问你，这个生孩子是早生好呢还是晚生好？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好笑。我也不晓得上帝有没有给我做先知的恩赐，但是至少在我去之前，我有跟美玲说，我说今天只想为他们祝福这件事情。我就问他为什么问，他说我太太现在硕士还没有念完，但是他想生孩子。我是觉得来了德国这么几年，辛辛苦苦的应该把学位念完。我那时候就开始跟这个先生，跟这位弟兄姐妹讲，我们对于儿女是神赐给人生命的产业，解释给他们听。在讲的过程中，你看这个弟兄，他想用非常理性的方法接受这些思想。他甚至于说，他说哎呀，我是无所谓了，反正我拿了一个博士了，将来也不用靠老婆吃饭。但是我就想说，从中国来这里，我就怕我的岳父岳母说，怎么搞的，女儿可以拿到一个学位之前却去生孩子了呢？在这谈的过程中，你看那个太太面带微笑，非常高兴的在那里听，心里面就想说，牧师讲的话真是他心里面想的事情。这位弟兄也并不是不想要孩子，但是那种渴望比起他的太太来就不是那么自然，不是那么的强烈。一个女人为人妻之后能够生养儿女，是她的荣耀，是她的光彩。各位做母亲的，我不知道你在生孩子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但是我希望圣经上让你看到，圣经上让你看到人能够生养儿女是因为上帝祝福我们，并不像世界上其他的动物一样配就配出来了。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我们的儿女，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生命的传承。等一下结束之前，我也会为我们当中已经结婚还没有生孩子的姐妹们太太们祷告。若是你的心里面渴望有孩子，我也恳求主能够祝福你。这是讲到一个母亲她的荣耀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是我们读的箴言那里的经文，请大家翻到箴言的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还有一段经文在箴言的第六章二十节，同样的一个思想，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这里让我们看到教育儿女将良善的价值观，将合乎真理认识真理的人生观传递给儿女，是一个母亲她的荣耀的第二个层面，或者是第二个阶段。从圣经我们这里看到神的话肯定一个母亲对于儿女成长的绝对的重要性，神的话肯定一个母亲在儿女面前对儿女的影响的那个崇高的 价值。用这样子的话来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各位在座的做父母的，不只是母亲而已，今天是母亲节，因此我们特别来勉励做母亲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在父母对于儿女的角色上，母亲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不大敢面对的一个事实。这个世界是这样讲吗？这个世界，我个人认为，越来越看低父母的地位，越来越贬低父母对于儿女的影响，对于儿女的教育的那个崇高的价值。一方面，你如果看这个媒体，看电视，你去看报章杂志，是怎么样的来勾画父母的形象。我不知道你们对于美国的这些过去几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些 sitcom 一些喜剧，你们看的多不多？阿奇邦克，这个是大概来美国20年前来美国的人会常常看到的。阿奇邦克这个里面的这个 All in the Family 这个笑剧，20年前的，10年前左右的 Tim Allen Home Improvement 改善家庭这个笑剧，现在在很多的电视台还在 rerun 的 Married with Children Al Bundy， 你们看看 Al Bundy 这个男人还有他的太太这个父母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勾画在这个世人的面前。现在常常几乎每个第九台第十一台大概都有的卡通片 Simpson， 各位父母们，我建议你们去看一看，你就不会诧异为什么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倾向对他们的父母有一种反应。因为在这些连续剧里面，在这些笑剧里面，你如果去看那些父母的形象借着媒体是怎么表达的，阿奇邦克还算好的，你如果去看这个 Al Bundy 这个 Mary with Children 那一对夫妻，那一对父母简直就是一个白痴的形象在世人的面前，愚蠢的不得了。你去看 All in the Family， 你去看 Home Improvement 稍微好一点，但是你仔细去看，当他们讲一些话的时候，他们儿女的反应，这些父母在这个电视台所表达出来的全然是一群食古不化赶不上时代的老古董。这些父母讲话的时候，儿女的反应都是翻白眼，对他们容忍的态度。这是媒体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展现的形象。而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科技越来转变的越快，越来越普遍，人学习新的东西，知识的机会越来越普遍，造成一个现象，孩子们会的东西，会的技能比父母这一辈的人多，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我最小的儿子他5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要玩一个 computer game， 我说你等一下，我在做一件事情。他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去弄，我说你不会弄，你等一下，我说你要弄你就弄，但是我爸爸现在在弄这件事情。过了1分钟我回去一看，他已经把那个光碟都全部漏进去了，他知道去按什么东西，他知道放什么光碟，他知道放哪里。然后我发现以前都是我帮他用那个 mouse 去 open 一些 file 的，他去 click 每一个都 click 对了，一个5岁的孩子。我当时就很诧异，那还好我是一个还算是会用 PC 的人，虽然我 PC 一点都不懂，我们家 PC 坏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有一些弟兄领教到了，我打电话请弟兄帮忙。但是万一我是一个不会用 PC 的父母，我会有什么感觉？我当时心里是在想，2年以前我们家去德国的时候， 我的大女儿跑来跟我说，爸爸爸爸，我们家的祷告信，我们的照片，我们可以 post 在 internet 上。我说，哦，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说要 create 一个 personal 的 web page 很麻烦。他说一点都不麻烦。我说什么不麻烦？他说有一个叫 eboard， 很容易就弄出来。我说但是我们不要很多人看。他说哦，我们可以有 ID， 我们有个 password， 只有弟兄姐妹有 password 才可以进去看。15岁的女孩她就会这个东西了。然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德国过，在我想有一些人可能去看过我们家那个 eboard 上所 post 的东西，所有 digital camera 照的照片，所有我们写的 article 都是我这个女儿把它装上去的。我这个爸爸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我并不是说我学不会，我相信如果我花时间学的话，大概一个早上或者一天也就会弄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学那个东西。问题就是我们的儿女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环境，他们在学校里有很多机会学东西。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会不会有一天有一个感觉，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没有什么资格教他们了。再加上今天这个世代，父母们费心费力的拼命的给儿女们机会啊，开车带他们去弹钢琴，哦，开着他们去拉小提琴，哦，开着他们去吹横笛，哦，开着他们去学这个黑管，哦，开着他们去游泳，哦，开着他们去卡拉迪。然后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会的东西我们都不会。我的女儿会三个乐器，老大会三个乐器，老二会三个乐器，我一样都不会，怎么办？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感觉？我们会不会说我已经没有什么资格来教我们的儿女了？就连他们的功课我们都觉得很麻烦。哎呀，他们拿一个数学问题，我们觉得这么简单都不会做，然后我们就一下就会做，但是我们讲不清楚，因为我们用国语跟他讲，他们听不懂。他们说 Can you say that in English? 哇，我们就傻眼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哦，我用国语讲给你听， I don't understand。 你也不能怪他，对不对？你送去中文学校学的那一点点中文有用吗？他在学校所有教他的都是用英文的所有的专有名词都是英文教的，你还要把它再翻译成中文，你当然知道不能，怎么办？我也听过有些父母说非常的难过，发现儿女对他们带着不尊敬的态度，有时候父母就会忍不住就说出一句话来，我小时候没有这些机会，我爸妈没有带我们去弄这些东西，所以你才会这些。我告诉你，你越讲你的儿女就越气，我保证你他就越生气。这个世界，这个媒体，科技的转变，似乎对这个问题说我们有没有东西教我们的儿女，对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或许说没有，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做妈妈的，神的话说有。神的话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甚至于说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不只是儿女将来去生存所需要的一些技能而已，去申请学校说，哎呀，我这个乐器已经学到什么程度而已。圣经上对于父亲对于母亲可以造成儿女的冲击用什么方法来描述？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各位做妈妈的，上帝是这样子的看重各位在你们的儿女面前能够产生的冲击，绝对不是开车带他们。我不反对弟兄姐妹开车带孩子们去学东西，我们也开车带着孩子东西，但是我告诉我的孩子，你学这个钢琴绝对不可能有一天变你头上的华冠，你学拉这个小提琴，我告诉我的孩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可能成为你颈上的金链子。换句话讲，神的话一方面鼓励我们，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所传出来的信息是一个错误的信息。神的话 也要人们反思。一个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对儿女的教育，到底什么能够成为头上的华冠，向上的金链？我想我们都知道，圣经讲的是一个人对于生活的原则，对于生命的认知，对于真理的认知，生命的智慧，性格的塑造，绝对不是世界上这一些知识，这一些科技，我们若是有机会也可以学会的东西能够取代的，远比这些有价值，有长远的功效。我在这边也要讲一下，跟各位做妈妈的们讲，虽然圣经上没有这样子明显的证据，但是我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体验，我对于家庭人与人之间，家庭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奇妙的一些观察，我个人认为对儿女，母亲们似乎比父亲更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或许对各位做妈妈的来讲，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好像很大，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个人生活体验必须面对的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当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提醒他们，当初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诚实的，没有任何为自己的利益，纯粹是想把这宝贵的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的那些人的时候，他怎么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要回想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样的，像一个母亲教养儿女一样的教养你们。他用母亲这个形象来表达这件事情。保罗是一个男人，但是他却用母亲这个形象来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提到提摩太这个无畏的信，他说是先生发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的母亲有尼基的里面。似乎对于生命的体验，对于人到底要怎么样的面对这个世界，到底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观，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似乎母亲比父亲更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里讲到的不只是言教，更包括身教。我们等一下要读箴言31章，那里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我在这里只是提醒我们等一下再翻啊、哦。那里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也就是各位今天我们的周报上的封面的那句话，箴言31章28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 ，Blessed woman， 不但是一个蒙福的妇人，而且是一个充满了祝福，可以祝福别人的妇人。你去看那一段才德的妇人是怎么描述的，讲到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做母亲的，在她的家庭里面所彰显出来每一个层面的生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节俭的人，但却是一个丰富的人，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她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人，她体恤别人，她怜恤别人，她很多事情非常的周到，很多事情别人没有想到之前他都已经想到了。所以中间有一句话说，下雪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不担心，因为全家的人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在没有发生以前，这个母亲都已经想到，都已经照顾到了。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对于生命的前景充满了盼望，他是一个平静的人，他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人，他的整个生命彰显出来又温柔又安静，又有能力又有威严。将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特质，不知不觉的传递给我们的儿女，是一个母亲的荣耀。这是目前 若个教会许多为人母的你所面临的事实，若个教会你如果看年龄的层次，我们当中松柏的也越来越多了，然而绝大多数还是中年的人，我们大部分的人在孩子小学初中高中的，各位做母亲的把这些生命的特质，即令你觉得非常的疲倦，你能够带着一个坚忍的毅力，能够不知不觉的活在你自己儿女的面前，这是你的荣耀。将来这些事情会是你孩子头上的华冠，向上的金链。一个母亲，她的荣耀在她的儿女长成之后，她的回顾，跟她看她的儿女终于独立了，终于离开她的照顾了，却那个活出来的样式，让这个母亲从心灵的深处发出欢喜，这是母亲做母亲的荣耀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面。箴言23:22-25，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儿女长成之后，父母们看着这些长大的独立的，回顾过去一生的浇灌，一生的栽培，他心里面发出欢喜跟快乐，这是父母的荣耀。我要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解释，这里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那种养儿防老的那种观念。我从小就不知不觉中就懂得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养儿就是防老，老了之后能够过好一点，从儿女这里得一些回馈。哥林多后书12:14，保罗这样说，他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14讲的一句话。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上所表达的真理，讲到父母为儿女预备丰富的，父母为儿女献上自己的心力，父母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给儿女，这是理所当然的，为儿女设想来栽培儿女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儿女不是来给父母积财的，我在这里绝对并不是说基督教说人长大了不要孝顺自己的父母，绝对不是这样的话，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亲口讲这样的话，他对着当初的犹太人的宗教家他说圣经上经上记得说要孝敬父母，而你们却说我们应该给父母的已经献给耶和华了，不需要给父母了，你们是以传统来取代神的诫命了。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儿女不应当孝顺，然而圣经上所讲的当儿女们拿出来，当父母们接过去，这个施与受的关系不是我们中国人这种防老的观念，养儿防老的观念。我们从实际的经验里面我们也发现，在中国人所自己不管是电影电视或者小说或者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些现象，有些老迈的父母明着暗着跟自己的儿女要钱财，要到了却非常的不痛快，非常的不满足，得的不痛快，儿女拿的也不痛快。为什么？因为这些父母他们很清楚的晓得，儿女们不是带着一个欢喜的心，不是带着一个与父母一同来分享他们快乐的心拿出来的，是被逼出来的，带着那种打发打发的态度，哎呀，一个月寄200块，打发他们吧。 我在我自己所辅导的一些家庭里面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父母们说，我的儿子要不结婚就好了，都是因为那个媳妇，所以才弄得现在这个样子。或许这个观察对于某些父母来讲是真实的。然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养大的儿子选这样子的媳妇？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智慧选一个良善的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女儿长大了嫁这样子的人？箴言在这里所说的，一个老迈的父母，他们从儿女那里所夺的，包括子女们供应生活所需，然而却远超过这些。受的人说，我们不需要。给予的人说，爸爸妈妈，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这是我们跟你们一起分享我们生命的丰富，是我们跟你们一起享受我们的快乐。双方都是高高兴兴的，子女高高兴兴的把自己所享受的快乐拿出来跟爸爸妈妈们一同享受，爸爸妈妈们拿也不觉得这是一个 by demand， 这是一个爱的交流，这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接触到的互相之间的传递。换句话讲，箴言所说的儿女，这里所说的是宽广的人，乐观的人，有生命的人，体恤别人的人，体贴别人的人，周到的人，不需要别人，不需要别人开口就会想到的人。各位将来要老迈的，你觉得我们的儿女从哪里学这样子做人？从看他们的爸爸妈妈，从看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学做这样的人。因此有一天当他们长大的时候，我们连他们所选择的配偶，我们都从心里面发出赞美来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生命的智慧选对这样的人。弟兄姐妹，这是箴言所说的，这是箴言所说的，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这是一个母亲在她年老的时候，她的荣耀，她的回顾，她观察她自己那长成的儿女的样式，她享受她劳苦的工匠。最后我们来读箴言31章，我们从第10节一直读到31节，我们从箴言31章第10节一直读到31节。读的时候，我也请在我们当中的母亲们，你仔细的去想这里所描述的。你如果说，哎呀，这真是一个累啊，怎么样？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妇人呢？对的，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然而靠着神的恩惠，我们在做母亲的，若你晓得这是你的荣耀，你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的话，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享受这个劳苦的工匠。箴言31章第10节到31节，我们读完之后，我们聚会就结束，为大家祷告。箴言31章第10节，预备来，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卑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 他张手赈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所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我在21世纪有时候看到，在来到我们家中的一些聚会的时候，我有时候看到有些家庭孩子们尿尿了，太太丢下一句话说，赶快去给他换尿布。我就发现先生做爸爸的急急忙忙的去做。各位弟兄姐妹，丈夫妻子都应该给儿女做这样的事情，只是我个人有时候以为我所观察到的事情已经脱离了人应当彰显的那个样式。求主让我们彼此检查，活出他赐给我们原来那荣耀的形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众人聚集在这里敬拜你，也感谢你，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不只是要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晓得你所差来的耶稣是基督是主，也因为认识基督，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内住，改变我们原来对生命的认识，生活的看见，让我们照你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样式能够活出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做母亲的，求主赐下恩典，即使有许多的母亲已经觉得非常的疲倦，主啊，我恳求您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母亲的绝不放弃他那在生命中荣耀的身份，绝不放弃那不可侵犯的荣耀，能够尽心尽力的教养自己的儿女，也求主让母亲们在你的面前切切的寻求你赐下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一个美好的生命，将来有一天在我们自己儿女长成的事情上，我们发现真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些母亲的辛劳亲自的雕塑他们的生命。求主祝福。主，我们也恳求您让我们今天若是有机会的，也能够对我们自己的母亲若还有机会的表达我们的感谢，谢谢恩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父神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起直到世界的末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